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还剩下这么一点时间，我们再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特别我们仰望你。主啊，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听见你自己说的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我们现在呢要进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第二大段。那么第一大段呢是39章，所以有39段的思想。我们要记得当时最早主耶稣那个时候，他是抱着一卷的以赛亚书，是没有分章也没有分节也没有标点的。不过我们的主一下子就能找到他所要找到的圣经，所以后来呢是为着我们读圣经方便，所以有人才把它分章跟分节。所以分章分节严格说来不是圣灵所启示的，但是呢在我们明白神话语的过程里面，有人当然他分章分节是根据他所知道的，他所领会的圣灵思想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很自然的是39段，在39章后来就分成39章，那么后来27章就是表示背后大概有27段一些的思想。所以严格说来呢，我们不容易找到那个这本书里面的结构。可是呢我们特别注意到，就是说当我们读完了以赛亚书，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读到66章，那么我们会读到那个中央对称的情形。那么现在呢我们终于进到了第二段，第二大段呢就是好像27段的思想就很像27卷的新约。那因为呢当你一读40章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讲到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所以马上就叫你想起施洗约翰的故事。那么所以当你读到40章的时候，你就很像好像回到了新约。那么尤其读到最后讲了新天新地，讲了耶路撒冷，那么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当你读到新约读到最后，那你一定有新天新地，一定有耶路撒冷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就一同来看前面39章。我们说过有中央对称的情形，我们从中央对称已经慢慢看出来了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神的救恩，就好像讲的人的光景，人的光景呢是有中央对称的，那么翻过来呢神的救恩呢也是中央对称。那么我们假定现在我们手里27章的圣经，这个27章呢严格说来是分作3大部分。那么这个3大部分是怎么分的呢？是圣灵替我们分的，明白吗？比方说我们读到48章22节，耶和华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然后就完了。再等到57章21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这个是本文圣灵启示他的话的人就这么说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从40章到66章可以翻作3个大段。那么这个段落主要是因为那句话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所以是很自然的分段就分成3大段。不过有趣在哪里呢？有趣就是它刚好是在48章的尾巴，所以前面刚好是9章。所以等到57章21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结果你就发现接下去又是9章，所以9章9章9章。所以27章呢最少可以给我们看见是3大段。那么很明显的这里面应该有对称的情形。如果对称的话，就表示说那个中间的思想呢是最重要的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到后面神的救恩的时候，那我们就特别注意到好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圣灵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来表达他自己的话。那我们说圣经呢都是神的话，都是我们的食粮。 那么神的粮食呢，有可以有好几个形式给我们的。那么有一个形式呢，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的，因为这是自然然的。比方说，我们读到诗篇22篇、23篇、24篇，你可以看见这个三章呢是连在一起的。不过这三章连在一起并不是偶然，这三章连在一起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神的话给我们，他当然把肉给我们，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呢就像那块肉一样。可是大家从来没有吃过这块肉，是连着22篇跟24篇一起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把一块面包就好像22篇，另外一个面包好像24篇，然后肉呢就在中间，那么吃肉是一个滋味，那如果大家把它当作三明治，那么又是另外一个滋味。所以圣经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像三明治就连着三章的，非常有意思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拿这个来做例子，就是说圣经中有很多的三明治是三章三章连在一起的，那中心思想呢常常在中间的这一章，然后呢，然后你这个中心的一章是它的主题，那它的陪衬呢是好像两个夹在两旁的面包一样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先举一个例子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以赛亚书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讲到神的讲的牧人，那么在新约里面呢，你读到牧人就有三个思想。第一个就是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。然后你读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然后最后呢，你记不记得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等到牧长显现的时候，这个牧长显现就是等到牧长得着荣耀，就是牧人进到荣耀里面去。那牧长得着显现的时候，那在希腊的原文呢，就是首席的牧人。所以有好牧人，有大牧人，还有首席的牧人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再也找不到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怎样是我们的牧人。所以只要讲的主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他一定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命。然后呢，他是大牧人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有一天他还要回来，他就是首席的牧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是旧约的三个，新约的三个思想。那么到了旧约的时候呢，你看见旧约常常是看图识字的。好了，那很明显的，第诗篇二十三篇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但是你也许不大懂得那段圣经，你读了多少遍了，你就这么读了，你就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但是假定你能够把这三章连在一起读，你就觉得很有意思。因为很明显诗篇二十二篇呢，那你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1000年，大卫从来没有看见过十字架的刑罚，他所看过的最残酷的刑罚，这极刑就是人用石头把一个人打死，这最多最多他看见这个。所以你要叫大卫啊讲主耶稣1000年以后他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除非是圣灵启示他，他不可能明白，他不可能形容的，明白吗？那最近我们都知道，很多人尤其是讲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所以有的时候呢，大家不是从圣经中得来的印象，是从电影中得来的印象。那么电影得来的印象有原因的，因为这个导演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严格说来呢，他是个天主教徒。那讲到天主教徒的时候，那么不要忘记，他特别是重在主耶稣在身体上为我们受了多少的苦难。所以很多的人去看了电影以后就有很大的震撼，明白吗？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菲律宾去，那么到了受难节的时候，常常是那些最糟糕的这个 我最糟糕的那些人，像杀人放火那些人，但那个时候他们都忏悔了。那为着忏悔的缘故，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体啊给他们带来，他们身体不听话嘛。所以如果是酒精的火在他里面烧起来，他就喝酒了。如果荷尔蒙的火是在婚姻的关系之外烧起来，他们当然就犯罪了。所以很清楚，他们到了受难节的时候，因为是天主教国家嘛，他们当然就懊悔，就忏悔。那忏悔什么办法呢？因为这个身体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苦难，所以呢，现在你一定要让身体受苦，一定要让身体呢受虐，受苦虐才行。所以他们有的人真的果然就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就游行啊，一年就这么一次。那个一看那些钉十字架那个人都是罪大恶极的人，但到了那一天，他觉得这样的话呢，他的罪就可以得到一些解决。所以在有的人观念里面，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都重在他的身体怎样为我们受苦难，明白吗？但是真正讲到我们的主他所受的痛苦，十字架的苦难还不是身体的。那当然了，有人用枪，当然他是遍体鳞伤，全身都是血，然后呢，三个铁钉挂在三个铁钉悬在空中，地心吸力在拉他，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身体的苦难，但身体的苦难永远赶不上他魂的苦难，他心里的苦难。所以今天大家能够用电影的手法，能够表现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不过是一部分，只是一点点就是了。所以等到我们真的读到以赛亚，真的读到诗篇第22篇，我们就看见他果然是好牧人，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当你读22篇的时候，你看嘛，他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，因为他整个的身体是挂在三个铁钉上面，但是他说我的心像蜡一样的融化，这个是没有人能知道的。那为大卫怎么会知道呢？所以在主耶稣还没有为我们钉十字架前1000年，大卫受圣灵的感动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然后后面他们扎了我的手，他们扎了我的脚，然后看见他们，所以你看那个形容啊，我们知道说大卫好像亲眼看见主为我们钉十字架那幅图画。然后他说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那个虫那个原文呢，希伯来原文跟那个紫红跟那个朱红色是一个字，所以那个时候皇家的黄袍啊，如果是只是紫红色的话，那个时候不是用化学染料染的，不是，他们去抓许多许多的虫，这个虫里面呢就是朱红色的液体，然后呢他们把里面的液体把它挤出来，所以然后很多的液体放在一起，他们就染了皇家的王袍，就是这个王，就是黄袍，结果就做成功了。所以那个字呢，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所以那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是朱红色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虫，这个朱红色那个时候的来源就是从虫这里来的。那这种虫的特点在哪里？这种虫的特点就它一天到晚都在树上，一定跟树发生关系。那因为在树上的缘故，所以有的时候来一阵大风雨、暴风雨的时候，它为了要保护幼卵或者保护幼虫，它就紧紧的就贴在树上，唯恐呢暴风雨那让幼卵也好或者幼虫也好就受到了侵害。那也许它用力用的太大了，结果树上的刺呢就刺到这个母虫的身体里面去。所以等到雨过天晴以后，你远远看过去，你就看见那一滩的血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一滩的血呢？就是因为母亲把她的生命给了她下一代。所以你看见无论是幼虫也好，你看见幼虫呢就在太阳光底下就动来动去，为什么？因为她的母亲把明天给了他们。所以圣经约大卫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是个虫， 是因着他的缘故，所以才给我们有明天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在阳光底下，今天如果我们信了主，有恩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不要忘记那一天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是没有平安的，我们的主是没有喜乐的。他好像那只虫一样，他尽量的来保，希望能带给我们有明天，所以最后他的命就舍在那个树上。所以如果你读彼得书信的话，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我们的罪。那个木头在希腊的原文是他被挂在树上。所以十字架简单的说来就是一棵树。所以我是虫，我不是人。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，很清楚的，这个诗篇22篇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那么到了第23章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那么这一章讲什么呢？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那里有一句话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不要忘记啊，圣经没有说我经过死亡的幽谷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，没有。我们这些人呢，并没有经过死亡的幽谷，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，是他从死里复活的。所以等到我们经过死亡的幽谷的时候，不是死亡的幽谷，是死亡阴影的幽谷，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因为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所以我们就不再经过死亡的幽谷。每一次我们在主里睡了，要记得我们都是经过死亡阴影的幽谷。狗会伤人，但是狗的影子不会伤人。死亡会伤人，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，他说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是大牧人。许多的环境最多是死亡的阴影。你知道那个羊啊，如果是从屋里面经过的话，他真的看见很多死亡的阴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狮子，很多的豹，很多老虎是躲，不知道躲在那个石头什么地方。所以当你从山谷经过的时候，严格说来，你这个人就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根本在这影子底下，随时随地你的命就没有了。所以在这里写诗的人怎么说呢？我虽然经过死亡的阴影的幽谷，我不是经过死亡的幽谷，我没有资格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大牧人，他为我们经过了死亡的幽谷，所以他把那个死的毒钩已经拿掉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我们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我们却不怕遭害，他不会伤我们，因为你的杖和你的竿都安慰我。所以如果你从新约的光来看这三篇的诗篇，我想就很清楚了。然后到了24篇，众臣们啊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啊，要抬起头来。这什么意思？如果众臣们抬起头来，就表示众臣们怎么样？众臣们怎么样？门开起来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讲的永久的门户呢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城门里面有一个门是永久的，是完全关起来的。抬起头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门就打开了。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的话，所有的城门都是开的，只有一道的门面对着橄榄山的门是关的，那是永久的门户。但是到了有一天，主耶稣的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就像诗篇24篇所说的，众臣们啊，头都要抬起来，永久的门户，尤其是金门，一定要打开的。所以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我们的主脚一定踩在橄榄山上。那么现在橄榄山上面有一个4星级的旅馆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大概主耶稣到了橄榄山，他先 check in 这个旅馆， 先到旅馆里面休息一下再下来，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，说他一定经过西伦辛谷，然后穿过金门，然后呢就进到圣殿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所有今天犹太人的坟墓都在橄榄山上，因为他们觉得如果弥赛亚来，他的脚踩的橄榄山，他们一定是第一个复活的。所以有钱的人他们就把坟墓就埋在那里。那么基督徒呢很穷，所以他们的坟墓呢多半都是在西伦西谷。那回教徒呢，他们的坟墓就在金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是弥赛亚的，一定是不会接，一定是会不会经过死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犹太人他就是碰到死尸，他就觉得不洁净了，不洁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有一些坟墓就在金门的门口，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都不要进来，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的话，你一定会躲开这些死尸的。所以大家就知道，特别在今天的橄榄山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山头那边看金门的附近很多的坟墓，这个山谷里面也有很多的坟墓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这里就知道说，不管是回教徒，不管是犹太教徒，不管是基督徒，他们都知道说弥赛亚一定从东边来，一定从橄榄山回来的。所以荣耀的王要进来。所以很清楚的24篇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是首席的牧人。所以你再一次把22篇、23篇、24篇好好再读过，你就发现说好像是你从来不明白的诗篇23篇，你以为诗篇23篇你就背得滚瓜烂熟了，结果现在你经过了这三篇以后，你发现说神的话好像三明治一样，现在呢你就觉得等到两块的面包再加上中间那块肉，你就更显得我们的主是个大牧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的话常常是像三明治一样。那像这样多得很呢，我再多举一个例子，比方说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13章，那么你就知道说那个13章是爱的诗篇，是保罗他写了爱的诗章。所以普通人就误会那张圣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告诉我们爱的真谛。所以难怪有一天呢，我看打开电视，那么这个有人就唱那个歌啊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歌，结果在镜头上是个和尚。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怎么和尚也讲爱的真谛呢？因为当然呢，他们如果真的讲哲学，真的讲爱，讲爱的话，很少像哥林多前书13章那样。所以如果要讲爱，爱是不仗，爱是长久忍耐，爱是不张狂等等等等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要送礼物给年轻人，或者有人要结婚了，你当然就送给他哥林多前书13章。这是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13章。但你忘记了，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啊，是在12章跟14章的中间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爱是长久忍耐，恒久忍耐。这个恒久忍耐，如果你把它翻得土一点的话，就是爱是长久受苦。那你说爱怎么是长久受苦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从前呢，我们常常劝年轻人，因为年轻人觉得呢，到了一个时候一定要走到地毯那一端。但是很奇怪，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婚姻像一道墙，外面的人呢拼命想挤进去，里面的人拼命想挤出来。所以我常常告诉年轻人说，没有错，当然你对家庭要有一个憧憬，不过呢你要记得你的一生呢，你从慢慢进到家庭，你有三个 ring。 ring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戒指嘛，英文的 ring 就是戒指。那么第一个 ring 是 engage ring， 就是你订婚的时候当然你有个戒指。第二个戒指是 wedding ring， wedding ring 就是你结婚的时候当然有一个戒指。等到结婚以后呢是 suffer ring。 这个英文的 suffering 是后面是 rain， 意思就是受苦的意思。那么这一句话很有道理，为什么？因为爱是长久受苦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是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底下，你才明白爱是长久忍耐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不自夸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哥林多十三章讲的爱，它的对面不是恨，它的对面是自己。什么时候我们的自己进到厅堂来，爱就从后门就溜走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爱是和我们的己是相对的，所以才讲到爱是不自夸什么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最重要的，爱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。一个人长久受苦，他慢慢慢慢就变苦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就好像读长恨歌一样，此恨绵绵无尽期。所以很多的年，很多的基督徒，你看你都在那写长恨歌，因为他长久受苦嘛。所以有的特别是姊妹们，他忍耐再忍耐，神终于给我了丈夫，我就忍耐，结果忍耐出胃病出来了，是长久受苦。一个长久受苦的人会有恩慈吗？已经很不错了，我皱起眉头来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要叫我笑是办不到的事。什么叫爱？爱是长久受苦又有恩慈。那么请问这个爱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来学的？为什么爱是个灵魂？所以会不会我们不小心我们就给错了礼物了？明白吗？因为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前面有12章，中间是13章，最后面是14章。12章讲什么？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然后14章讲什么？讲到身体的运动，讲的教会怎么在一起聚会。那么中间就告诉我们，爱是恒久忍耐。所以这个爱是在什么地方实现的？这个爱是在教会来实现的。如果你肯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你一定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对不对？那么有的时候呢，就是因为舌头跟牙齿太近了，所以不小心呢，这个牙齿呢就咬破了舌头。那我问大家，是不是舌头现在就罢工了？说是或现在你得罪我，我就不动了。那不要忘记，舌头是搬运公司啊。如果没有我们这个舌头的话，我们很难从饭从你从一个地方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因为你是舌头，你是牙齿，你是身体上那个肢体，因为你太靠近太靠近了，所以当然你就受伤了，不是吗？所以当然是长久受苦啊。你当然爱纽约的弟兄们，因为纽约离开你很远啊。你当然爱保罗，因为保罗到荣耀里面去了。今天最不可爱的是什么？一天到晚和你聚在一起的弟兄们，他又来了，你看着吗？你最好看不见他，但你不能看不见他，他是你的弟兄，你怎么能看不见他？所以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因为我们太近了，就是因为你的弟兄不是在纽约，你的弟兄不是引到荣耀像保罗一样，你的弟兄就是和你在一起。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我请问大家，今天有没有一个人牙齿咬到舌头，牙齿会不会咬到我们的脚趾头？太远太远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就是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就长久受苦。所以中国有句话，家者家也，那个前面的家是个家，后面的家是枷锁的家。这个家的的确确有快乐的一面，也有痛苦的一面，对吧？所以做父母的都知道，你真的把儿女养大了，一面来说你看见孩子真的又吵又闹，真是很可爱，但另一面你也受了很多很多的痛苦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基督徒的属灵是怎么属灵的，基督是怎么爱的。给你一个环境，那个环境最难办的是什么？就是最难办的环境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感谢主，你要接受十字架的工作， 叫你我能够舍己。如果我们的己真的从后门溜走，爱就从正门就进来了。所以你看嘛，等到你读到诗篇，等读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这个是讲到爱。但你要知道在一个什么背景底下，在两片肉夹在两片肉夹在两旁，你吃的时候你就格外的觉得很有帮助。所以当你读圣经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呢，你知道 Campbell Morgan 呢，他读到圣经中的大章，他有这么一本书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一本书是圣经中的三明治，还没有看到。那所谓圣经的三明治，就是三章连一起，三章连一起。像刚才我举一个是新约的例子，一个是旧约的例子。好了，当你读到40章到66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里很稀奇的，这里给你的感觉就像什么，就像三明治一样。那一开始你一拿到这一段圣经，你知道是三明治，为什么？因为中间一块，两旁又一块。所以前面九章到了完了以后，耶和华说恶人并没有必不得平安，然后再过九章，耶和华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，所以自然分段的。所以很明显从40章到66章很明显是个三明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神最中心的思想一定在中间这一段，意思就是说从49章到57章里面最中间的。那么如果大家再看这个九章呢，是分出三章三章又三章，那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会不会连着三章就是一个三明治，连着个三章就是个三明治。好了，那你到底是不是你就去看去读那些圣经，会不会读到中间那一章刚好是很明显的是代表中心的思想。那这样你如果光读中间那一章你都不懂，但你如果三章连在一起读你就都懂了，那就证明它一定是三明治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你会发现说从40章到66章一共有9个三明治。所以比方说你读40章到42章，你读了41章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是三明治是最中心的思想，就你这虫雅各。然后你读到43 44 45，你发现最中央的是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不要忘记啊，那个是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神已经提名召他，而且将来呢他不只是要带以色列人回乡，而且要建造圣殿。这是44章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读46 47 48的时候，下面说巴比伦坐在尘埃。好了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呢40章到48章有三个三明治。最中心的思想呢应该是你这从雅各论雅古列还有巴比伦坐在尘埃。所以大家回去再试试看，我觉得我们光讲没有用的，你回去你三章三章好好去读它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在这个第一个九章里面最中央的一章是什么？当然是44章嘛，这是没有疑问的，是论到什么？论到古列。那古列是做什么的呢？古列就是神要把他的百姓不是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从巴比伦的铁蹄底下把他拯救出来，明白吗？所以古列是拯救者，神为着他的百姓兴起了一个拯救者，让他们从巴比伦铁蹄底下拯救出来。然后你在读这一个九章的时候，你发现一再的提起偶像，一再的提起巴比伦。所以古列将军怎样把他们从罗巴比伦的铁蹄下拯救出来，那不要忘记当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42章我的仆人他不渲染他也不正经，那就道成肉身的主。所以给我们看见古列不过是预表，他是预表他怎样拯救以色列人从巴比伦铁蹄下出来。 但是我们的主是比古列更大的，他的名字叫耶稣，他要把他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是拯救，如果古列只是拯救那些被奴役的人，但是我们的主不只拯救被奴役的人，也是拯救奴役别人的人。所以很清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百姓不光是指着以色列人从罗马铁蹄下拯救出来，那当然罗马皇帝是奴役别人的人，可是不要忘记，怎样以色列人是罪人，罗马皇帝怎样是罪人，主耶稣不只做以色列人的救主，主耶稣也做罗马皇帝的救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表面上是提到古列，他不过是预表，但是就借助这一个陪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要做我们的救主。所以这里你看见的不只是神子的荣耀，你也看见人子的荣耀。他不光道成肉身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却将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前面的九章三个三明治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神兴起了拯救者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大家在读中间的49章到57章，就给我们看见拯救法到底神怎么做拯救的工作。那如果古列是预表，实体是主耶稣，就是他所预言的耶稣，他不渲染他也不征进的那一位，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要看见神到底怎么拯救我们。所以讲到拯救的方法的时候，你读到最中央的一块的思想，那就是诗篇，那就是亚伯拉，那就是以赛亚书53章。所以以赛亚53章就讲到十字架，原来十字架乃是神的救法。不过讲到救法以前，他从49章开始，然后49章50到51章他硬着脸面好像见识。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最后走半年进到这个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是硬着脸面好像见识，所以撒玛利亚人都不接待他，因为他要往耶路撒冷去，他要上十字架去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很明显的49 50 51，你看见好像在那里预备给我们看，这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到了53章给我们看见十字架，但是50章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面向着十字架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这是49章。到了51章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耶路撒冷兴起，西安的耶路撒冷兴起，那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呢不要忘记，真正的解释是以赛亚书53章。那以赛亚53章前面有52章，看啊是我，这句话非常有意思的，我们到时候会解释它。你看见说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以前，他说看哪、是我，他启示他自己。那么到了他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以后，那么十字架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宝石为戒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呢我们看见主救恩的好处是什么，就是55章、56章和57章。结果你就发现说，当就近水来，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而这个殿里面又流出活水来，这明明是以西结的圣殿。以西结的圣殿是什么？是千禧年的时候圣殿，但是我们说过了，千禧年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将来，对我们来讲是今天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让 活水的江河在我们里面涌流，浇灌我们，然后从我们的腹中能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你们要修筑预备道路，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这个道路又是什么样的道路。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一个人得到十字架救恩以后，你讲到拯救法的时候，通通在这九章里面是三块的三明治。但是不要忘记整个这个九，这中间这么一块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？他受责打责罚被审击打，这明明是十字架的故事。好了，前面九章前面九章是拯救者拯救法，现在来到拯救果，他所得的果实是什么样的果实？那就是新的创造，很清楚的。因为讲到葡萄园，我们就讲到旧的创造，对不对？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伊甸园呢？他就借着这些创造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个新的创造，他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新的创造，要明白拯救的果，那就是后面的什么？后面的九章的圣经。所以从浇灌的园子开始，明白吗？然后加给你的灵，日头不再下落，你看见很明显的，这是头三个，头一个三明治。第二个三明治呢，是喜乐油代替悲哀，那表示主要回来了。主回来以后，然后耶路撒冷就变成可以赞美的。这个耶路撒冷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当你读到最后这九章的时候，有个中心的思想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明白吗？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祷告是愿你裂天而降，我们希望主早日能够回来，然后新天新地就有了，然后天地就长存。这是整本的从40章到60章。想想看，假定40章到66章是三块的三明治，是三明治的话，那中间当然是肉了，旁边当然是两个面包了。但是很稀奇的，每一段的圣经一定有最中间的思想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共有三个思想。第一个思想是论古列，给我们看见拯救者，不过他只是个什么，他只是一个这个预表而已。然后拯救法可以说就是神的救恩最中心的，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但是普通我们高举十字架没有错，我们要问十字架带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救恩，明白吗？最后给我们看的是千禧年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就能享受它的好处。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拯救的国里面，我们真的得，等到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新耶路撒冷。好了，新耶路撒冷乃是神启示最后的一幅图画，就告诉我们说，神最后他的目的所要达到的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如果现在把这个三个思想加在一起，我们的主是拯救者，古列不过是他影子而已，然后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为什么？从中心达到圆周。如果那个中心是根据伊甸园的根基盖起来的话，那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发光的耶路撒冷。今天耶路撒冷不发光，但你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耶路撒冷会发光的。如果耶路撒冷能发光，它一定是新耶路撒冷，因为新耶路撒冷从远远看就像一块宝石一样，满了神的荣耀。如果一座城满了神的荣耀，请大家记得，本来教会呢是有七个金灯台，当圣经启示录的时候，没有告诉我们，只告诉我们灯台，没有告诉我们灯。所以一直等到启示录最后，我们才知道羔羊乃是灯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教会不过是个外面的器皿，它能不能发光，乃是看有没有灯，乃是看见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在不在这里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什么时候神的荣耀回到我们中间， 那那个时候你不光看见耶路撒冷，而且是发光的耶路撒冷。最后你就看见我们因着生，因着复活的缘故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穿上个荣耀的身体，不是吗？所以那个身体就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所以要记得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就是因为蒙恩得救，所以呢，我们将来会从死里复活。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刹那间我们就得着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今天我们的身体是必须坏的，因为它是物质的。但是有一天呢，它物质要穿上荣耀，那个就是将来复活的身体。那今天的天和地是没有荣耀的，有一天天和地穿上荣耀，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穿上荣耀一样。我们身体穿上荣耀，我们就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将来新天新地，就是因为天和地穿上了神的荣耀，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最后的新天新地。那么希奇在哪里呢？希奇就是，这是以赛亚书。读到后面27段的思想，就叫你想起新约的27卷的圣经。果然没有错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最后的目的是为着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他今天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，他献上亚伯拉罕，献上以撒，就知道说神的工作从他身上就开始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在亚伯拉罕身上你所看见的是耶路撒冷，但是最后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福，他的子孙有两半的子孙，这个属地的子孙就是不肯悔改，所以一直等到将来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然后神把新约给他们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对他们来讲都是千禧年的事，不是吗？但什么时候我们有新约啊？今天每次擘饼，你知道这个杯乃是主所立的新约。所以要记得，以色列人是要到了最后千禧年的时候，然后实心才变成肉心的。然后从小到大，不要人去教导他们，他们都应该知道明白神的旨意。那是到千禧年的时候。但是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呢，今天因为我们以信为本，亚伯拉罕称义是因信称义，我们信称义也是因信称义，所以我们就得着了应许的圣灵，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福。那亚伯拉罕的福什么时候你要享受呢？很清楚，你读旧约，你读创世纪没有读到，但是你读到圣经中的预言就很清楚了，将来以色列人圣灵要浇灌他，就变成一个大的军队，对不对？现在他的复兴不过政治性的复兴，有一天圣灵要浇灌他们，他们就懊悔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所以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浇灌下来，把教会进城工作一个身体，他所引的圣经是哪里的圣经？是约珥的圣经。约珥书主要讲的什么？主要讲的千禧年神的教圣灵怎么样浇灌在他们身上，然后满月变红像雪什么等等等等，主要回来以前是如此。不要忘记，这是将来的事，不是吗？但是因为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今天我们已经想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圣灵。那不要忘记，亚伯拉罕的福严格说来是一直等到千禧年他们才享受到，不是吗？今天不能算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回是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，但是你看见吗？那个敌人是住在山上，他们反而被挤在海边，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的产业，所以证明他们还在管教，神的管教的手底下。到了千禧年没有这个问题，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，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，12个支派通通要回来，而且大卫要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里就给我们看见 到了那个时候，千禧年的时候，千年国的时候，一定有很多祝福，对不对？那个福就叫做亚伯拉罕的福气。好了，以色列人要等到末日，圣灵才浇灌他们，一定要等到末日千禧年的时候，石心才换成肉心，然后神要给他们立了个约，不再是旧约了，不是吗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新约的好处里面，而且你看见圣灵就降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，所有要应验在以色列身上将来的亚伯拉罕的福，今天已经在我们身上。所以保罗讲的很对，什么叫亚伯拉罕的福呢？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。所有的祝福，天上属灵的祝福，通通在圣灵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底下，神给我们的是个肉心，所以今天我们不再失败，你看见圣灵在里面引导我们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福气吗？但是以色列人要等到将来他们才有这个福气，我们老早就有这个福气。所以当你读到的这些地方的时候，那么里面要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讲到基督徒，你一定讲到五旬节，那圣灵降下来。那么讲的基督徒一定要讲的新约，一定讲到实心换成肉心。今天神的话已经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我有恩高的教训教导我们，不需要人来教导我们。我请问大家，这些不是亚伯拉罕的福吗？这个亚伯拉罕福，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等等等等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他们才有资格，到时候他们才能享那个福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看见没有看见就信的人，我们何等的蒙福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像在地就已经在天了，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我们其实在天上了。你记不记得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有的时候神替我们铺床的，明明我们是在病床上，不是护士替我们铺床的，不是我们亲人替我们铺床的，是神亲自为我们铺床。所以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的荣耀，以色列的盼望，以色列的祝福是将来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蒙悦纳的人，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所以神就把当时为着以色列预备这个亚伯拉罕的福，在今天已经赐给我们，圣灵已经降下，所以我们能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这个27章的话，我相信这里面一定很丰富，这个思想是需要整本的圣经来解释它的。所以它当然需要用加拉太书来解释它，需要用罗马书解释它，需要用希伯来书来解释它，需要全本的新约来解释它。然后你看见这里面很自然的给了我们9个三明治，那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中心的思想，圣灵自己就启示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就可以很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的的确神把他律法中的奇妙向我们解开了。所以我想，这个就是最后的27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要赶快来看前面的9章，好不好？我们从40章开始。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稀奇吧，前面39章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，给我们看见神子的荣耀。神越荣耀，你越听见圣哉圣哉圣哉。只要神的荣耀一彰显，我们就像以赛亚一样，我祸哉我灭亡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不洁净的中间。什么时候人说我不洁净呢？是人长大麻风的时候。所以现在 给我们看见说，前面的绳子的荣耀是定我们罪的，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。神是公义的神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？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每一次不管我们觉得我们有多好，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多像样，只要在神的荣耀光照底下，我们一定会说祸灾我灭亡了。这是前面39章。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人说祸灾我灭亡了，当一个人说我得了绝症，恐怕我没有医了，我是死定了。弟兄姊妹，那个多么悲哀呀！祸灾我灭亡了，这不是福音。但是感谢主，如果医生告诉你说你得了绝症，但是这个绝症是有可以药的，如果你好好听医生的话，没有几年你的病就好了。那果然现在有的人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结果你看见吗？神叫他从死荫的幽谷里面出来的，没有错。今天的问题不是医生告诉你得了什么病，要知道如果他是医生的话，他不只告诉你得了什么病，而且告诉你怎么治疗这个病。所以后面的27章给我们看见人子的荣耀，神爱我们，所以他将成为人，而且呢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这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。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有救了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好了，现在你怎么形容救主啊？你要拿一些图画画给人看。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了多少年在巴比伦铁蹄底下？最少70年不是吗？他们巴不得有一天有人能让他们从巴比伦铁蹄下拯救出来。那个人是谁呢？那个人就是古列。所以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以赛亚那个时候还没有看见巴比伦，只看见巴比伦的派人来问安。巴比伦人好奇，因为巴比伦是发明这个日晷的，现在看见现在有人日晷倒退10度，而且他居然能多活了15年，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来看热闹的。所以以赛亚看见巴比伦差来的使者，没有看见巴比伦，但是到了后面他就预告巴比伦。那为什么要讲到以马内利呢？因为以马内利就是耶稣的意思，耶稣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那么这件事情人明白吗？人不会明白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讲，他们最刻骨铭心、最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，他们就是连根拔起被抛到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就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神需要兴起一个拯救者，巴比伦就不再压迫他们了。这不过是一幅图画，因为巴比伦怎样压迫人，就好像罪恶怎样残害人一样，罪到了一个人身上让他身败名裂，罪进入一个家庭是家破人亡，罪进到一个国家，你看见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国家。当你看见国家元首应该做元首的，结果你看见他们的情形什么样的情形。所以要记得，没有一幅图画比巴比伦的压迫更能够形容人怎样做了罪的奴隶。所以现在神需要兴起一个拯救者，所以神就呼召了古列。那这件事情给以色列人是做例子的、做见解的。所以很多人呢就觉得不对不对，如果以赛亚看那么远的话，而且以古列还没有生下来，结果就给他起名，就呼召他，按名提召他，而且告诉他说将来他要建造殿。人说不可能，所以一定是两个作者，一定是两个以赛亚的作者。这是今天人用他们的理性所要明白的，他们忘记了 当你读前面九个三明治的时候，你看见整个的九个三明治围绕在巴比伦，而且围绕在偶像。那些话是回答巴比伦的话，回答悖逆百姓的话，他们不相信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，那些话神不只说我要呼召古列，而且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就是神。弟兄姊妹，许多的人读很有学问，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觉得最有学问的一个读法就是，这里应该有两个作者。神说我要消灭智慧人的智慧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。现在神有一个设计，在这个九个三明治，在这个不是一共是九个三明治，这里有三个三明治，所以一共是九章。在这个三个三明治里面，你看有一些中心的启示，你看见这里面有一些的设计，不是我们普通可以随便放在那里的。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有谁能够比神？偶像吗？偶像不能相比。然后后面你看见这九章就给我们看见人怎样在巴比伦的铁蹄底下。你只要在巴比伦，你不可能不拜偶像，你只要在巴比伦，你绝对不会相信神是神。所以一再神说，我是神，只有我是神，而且我就是救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主一再要声明呢？因为主老早知道说我们太聪明了，我们认为说这个不可能，怎么会有古列这件事情呢？所以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开始。那么读到40章的时候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所以后面的27章就给我们看见，不是祸灾我灭亡了，神兴起了一位拯救者。所以怎么安慰？神是借着古列来安慰他们，不是吗？等到古列在主后在主前539年让这个巴比伦走入历史，这个江山的颜色从金的变成银的以后，你看见吗？70年以色列人都没有得着安慰，现在终于有人，神拯救他们，他们可以回家，可以回到耶路撒冷，在废墟里面他们把圣殿要重建起来。那请大家记得，这些人他们当然就受到安慰了。所以这里就说，有人声喊着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。那这不就是什么？这不就是王的先锋吗？这不是施洗约翰吗？我们怎么说他是王的先锋呢？因为他是为王预备道路的。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以色列去，在外约旦有一条大道叫做王的大道。这个王的大道是一定经过旷野的，一定有高高低低不平的，所以一定有一个人要做他的先锋，是王的先锋。那么他怎么做呢？他把一切山洼都要填满，大小山干都要削平，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，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。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，就应验了这一段圣经，他就替王开路。王一开路，王的荣耀就显现了。所以下面第五节什么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。当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耶和华的荣耀果然显现了，凡有血气的被一同看见，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了，第七节第九节，报好消息给西安的，你要登高山；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，你要极力扬声，扬声不要惧怕。对犹大的城邑说：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我们的主无论走到的地方，你听见吗？ 都有一个声音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但是如果你碰到我们的主，他轻轻会讲一句话，是我。你不认识他，他说是我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一面有人说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这是传福音报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的主也启示他自己，他说看哪，是我。所以等一等，你会发现看哪是我这四个字是果然在以赛亚后面的27章里面，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。好了，而且预告说他是，预告说什么呢？预告他是我们的牧人。所以11节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如养小羊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的主果然是好牧人，果然是大牧人，也果然是熟悉的牧人。那么12章如果讲下来的话，看哪，你们的神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谁曾用手心量诸水，用手虎口量苍天，用升斗盛大地的尘土，用秤称山岭，用天平平冈岭的。所以当神创造大地的时候，智慧就在那里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万民，以实力季节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这个虚无啊，其实我们可以翻作零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是零，一定是虚无嘛。所以可以说，万民在他眼前，他怎么估价他们？他怎么评论他们呢？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，在他被他看为不及于零，乃是虚空。如果一个数字不是零，不及于零，它一定是负数嘛。所以那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都像死海一样，在海平面上是海拔零度，但是现在在海平面底下400公尺，所以死海就代表了我们的情形。我们在神面前都像死海一样，现在神怎么安慰我们？十字架是加号，加增就是提升的意思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本来都是负数，本来我们是负400公尺，这是死海。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如果神安慰我们的话，借着十字架提升再提升，最后把我们提升到零的地步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圣灵如果拯救我们，如果我们得救的话，你不要以为说现在我们了不起，我们没有了不起，我们本来什么不是，我们本来是负数。他十字架提升我们到零为止。什么叫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就是归零。大家记不记得，当你磅称自己重量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做归零这个动作，这个磅秤会欺骗你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起头一定要让磅秤归零，然后你才知道你到底有多重，到底有几斤几两。同样的，什么叫安慰？安慰就是我们本来什么都不是，我们不及于零，我们像死海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十字架提升我们，升我们，再升我们。十字架最后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步？带到零的地步。所以要记得，以亚拉太书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本来是没有，我们还以为有，我们就欺骗我们的自己。意思说，我们本来是零，不基于零，我们还以为我们比零更多，我们是自己欺骗我们自己。 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的安慰我们，然后呢，究竟将谁比神，用什么形状与神来比较。因为现在讲的巴比伦，巴比伦到处都是偶像，以色列人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感觉不到，他们偷偷的拜偶像。现在神说，我让你拜个痛快，让你看见站着坐着到处都是偶像，他看见偶像都会吐出来。所以等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那个不治的病，他们拜偶像的病果然被医治好了。好了，我想我们因为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说到这里。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启示给我们，现在我们有一段休息的时间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把下午再把我们带回来，因为这是最后的两堂，你要借着这个以赛亚27章把你最重要的话来告诉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们。